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把约瑟留在了埃及，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但我们也发现了他在干活的时候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操守。尽管他在异国他乡，尽管兄弟们背叛了他，把他卖到了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依然决定尽他最大的努力工作，而不是甩手不干或者是消极怠工。约瑟在波提乏家里来侍奉神。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后来波提乏的妻子来勾引他，但被他拒绝了。我们上次学习了对试探说不的几个原则，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说不给他带来了什么呢？做正确的事情，成为敬虔的人，给他带来了什么呢？神奖赏了他，是吗？结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如果我们能看到他30年后的光景，我们就会说神因为约瑟的顺服而带来了那个结果。然而，当约瑟以正确的方式来回应邪恶的事情时，他得到的奖赏却是牢狱之灾。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创世纪，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39章，我们来看第19到21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短语第7次出现了。你可以在下面画一条线。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当约瑟凡事顺利被提拔的时候，耶和华就与约瑟同在。耶和华在监狱中与约瑟同在。我们继续看第21到23节经文。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约瑟被诬告，结果被终身监禁。是的，约瑟会在那个监狱里待一辈子，直到死去为止。这里监狱的监字，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洞，那是一个坑，阴暗潮湿臭气熏天的地方，也许里面还关押着另外2-3个重要的政治犯。这就是关押约瑟的地方。考古学家们在埃及的沙漠中发现了类似的监狱，也发现了关押犯人的洞或者是坑。犯人的脖子上会带上一个夹子，把他们锁在一个柱子上，他们的脚也上了脚镣。这就是诗篇105篇18节所提到的约瑟。经文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 所以约瑟在牢房里不是一开始就被提拔了，而是脖子上带着夹子，被锁在石头柱子上，脚上还带着脚镣。我前面已经说了，这里的关键短语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神对约瑟另有一个计划，他没有打算让约瑟死在牢房里。虽然有些人会死在牢房里，但约瑟不会。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耶和华神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得到了提拔。这个提拔不是让他能离开牢房，而是解开了锁链，使他可以服侍其他犯人。所以他的处境改善不大，不过我相信对约瑟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善。他的脖子上不用再套那个铁夹子了，现在可以四处走动走动了。想想约瑟所遭遇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他被兄弟们出卖了，被人诬告，说他做了他根本没有做的事情。虽然在程度上赶不上约瑟的经历，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来说说我们所面对的三种不公正待遇。第一种不公正待遇是来自于其他人。圣经里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看看尼希米吧，他就是一个例子。尼希米一直在遵行神的旨意，即便在被诬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一天，人们在看到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时，说：尼希米啊，你所做的事情毫无意义。其实，只要有条狐狸跳到城墙上，城墙也会倒塌的。你算什么呢？其他人说：你所做的其实是在给自己铺路，你是在为将来有一天能统治这个城做准备。这就是人们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对他恶语相加。有意思的是，尼希米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少反驳他们。第二种不公正待遇受到的指责和批评是来自于自己的家庭。也许你在家里从小就受到虐待，这是受到家庭的不公正待遇的一个极端例子。有时候我们会被我们所爱的人虐待，看看约瑟的例子就知道，他就被自己的哥哥们所虐待。第三种不公正待遇是来自于朋友。我觉得来自于朋友的伤害和来自于家庭的差不多，尤其是那些好朋友，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这让我想起了迪马对保罗的伤害。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保罗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极大的痛苦。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离弃了我，这里的离弃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丢弃不管或抛弃。保罗所要表达的是他正处在激烈的征战中，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都是这样。保罗的意思是说，就在这么关键重要的时刻，迪马丢下我不管了，迪马抛弃了我。我也想到了但以理所经历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但以理书，我们一起学习过，今天我们只是简要回顾一下。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大家也许还记得，但以理就像约瑟一样，也被带到了异教徒的国家。有人告诉他，你要吃特定的食物，国王要查验你。但以理就在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也就是说，然后让我们做一个测试，让我们参加期末考试。我们接着看，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 少年人是指所有被带到巴比伦打算培养成为王的助手的希伯来奴隶，他们想在巴比伦培训他们管理能力，以后把他们送回耶路撒冷，使他们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傀儡。所以在那里说，把那些吃御用食品的年轻人和我们做个对比，测试一下结果。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的最后部分和第十四节。就照你所看的带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接下来的第十五节是我们重点要看的。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节经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在贝鲁的希伯来人中，只有但以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对御用膳食说了不。毫无疑问，他们与其他的政治犯被关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之间会有一场争论。但以里会说，不，不能这样，我们不能吃那种食物，那会违反摩西律法，我们不能吃那些东西。而其他年轻人会说，不是这样的，但以里，你太绝对化了，太教条了，我们不赞同你的意见。最后到了测试的时候，但以里和他的三个朋友通过了测试。我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的那种让人很难受的分歧。但以里不得不被孤立，而孤立他的是他的希伯来朋友，是一起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朋友们。我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来自于朋友、家人和其他人。约瑟要结交两个临时的朋友，神也会给他特别的启示。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十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就这一节经文，就有很多书进行专门论述，我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来分享一下我从中所学到的。这里的酒政在原文中，由于前面有定冠词那个，可以翻译为酒政中的首领，或者是头号酒政。这里的膳长也是这样，他不是普通的厨师，而是厨师中的头，和合本翻译为膳长。王宫里负责预备食物的厨师有几十甚至几百个。酒政是负责给法老递上杯子的人，他要负责先品尝一下才能把杯子递给法老。如果酒政在30秒内晕倒了，那当然法老就不会喝了。如果酒政没事，法老才会喝。酒政的职位很重要，因为任何想谋害法老的人会在法老喝的杯子里下毒。而如果酒政假装喝了一口然后递给法老，那就等于在跟法老说，你去死吧。所以酒政可能是法老身边最可靠的人才行。大家还记得圣经中还有一位酒政是谁吗？在旧约圣经中有记录，他是亚达薛西王的酒政尼西米。尼西米就差不多是亚达薛西王最信任的人了，因为王的性命就依赖他了。有意思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酒政与祭祀的作用是一致的。法老是不能喝高度酒的，祭祀要规定法老可以喝什么样的酒。酒政要确保法老所喝的是祭祀所认可的。所罗门在箴言书31章4节说，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也就是说，君王是不应该喝酒的。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因为紧接着的下一节经文说，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也可以这样说， 酒政要确保法老不被酒灌醉了，他不仅要确保法老的杯子里没有被下毒，而且要确保法老所喝的合乎规矩。酒政是个责任重大的角色。由于酒政和善长同时被关进了监狱，你会因此想到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两个在谋划什么事儿，也许是被刺客买通了，也许是食物中被下了毒，而法老不知道到底是酒政干的还是善长干的，不知道这是谁的责任，所以索性就把他们两个都关了起来，直到有其他证据再说。也许他们在等待的就是这个调查结果。现在我们接着看《创世纪》第40章，请看第2-4节经文。法老就恼怒酒政和善长之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所以在那个阴暗狭小的牢房里，约瑟开始服侍这两个犯人。做一个奴隶就已经够丢脸的了，虽然被松绑了，但约瑟现在实际上成了罪犯的奴隶，他要照顾他们。接着看第5-7节。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有很多书对此都有论述。显然约瑟是个很细心很敏感的人，虽然他也被关在监狱里，但他还是很关心别人，询问这两个同样是罪犯的人，你们有什么烦心事吗？告诉我吧，也许我能帮上。约瑟是个不寻常的人。请继续看第8节。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这句话可不得了，弟兄姊妹们，对于监狱里的约瑟，这句话说明了两点。第一，它说明约瑟还相信他的那个梦。大家还记得约瑟原来的那个梦吗？如果他不再相信他的那个梦了，他就会对这两个人说，你们千万别做梦了，有一次我做了两个梦，我来告诉你们我后来都遇到了什么事儿。他们的麦捆不是向我的麦捆下拜吗？日月星辰不是在拜我吗？伙计们，忘了这些梦吧，这些梦没有任何意义，到头来什么事也不会有。但约瑟没有这样说，这说明约瑟心里还是相信那是神给他的梦，最终都会实现。第二，很显然他说明约瑟没有丢弃神，这真是不可思议。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换句话说，就是我想让你们知道，尽管我顺服神，尽管我在做正确的事情，尽管我相信并遵从神的律法，但他把我关进监狱了。不过，我还是相信神，我还是顺服神，我还要跟从神。约瑟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丢弃神，真的不容易。我们接着看第9-11节。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酒政的职责。我们继续来看第12-13节。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接下来的第14-15节很有意思，说明约瑟也是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约瑟实际上是在说，现在听听我的经历，当你出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约瑟迫切的口气，求你在法老面前替我说好话。后面在讲到应用的时候，我还会提到这一点。神在用这种方式在约瑟的生命中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的生命中也需要这个原则，后面我再详细说。现在请看第16-19节经文。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约瑟对善长的梦的讲解完全不同，善长要被砍头。请注意约瑟做事的特点，我觉得在他解这个梦之前，约瑟应该与善长保持足够的距离，一旦善长有什么冲动的行为，约瑟能来得及脱身。但约瑟好像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平静地说，这个梦是这样解的。这对于今天每一个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功课。我们不仅有关于酒政的信息，就是那些美好的信息，罪得赦免，美丽的天堂，重生的生命等等，我们也有关于善长的信息，就是那些坏消息，神的审判，死亡等等。约瑟在讲解神的话语时，把这两个信息都告诉了他们。约瑟的这个解梦信息是很吓人的，因为在当时的埃及，人死后尸体都要用防腐药物来处理保存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他们的宗教理念当中，人死后尸体的保存对于来生很重要，所以要好好保存，因为在来生他们还要回来居住在那个身体里。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发展出了非常复杂保存尸体的各种办法的原因。所以约瑟的这个解梦信息在埃及那个文化背景下是很恐怖的。第19节其实是在说，他们不仅要砍你的头，还要把你的身体挂在树上，飞鸟要来把你身上的肉吃光。在埃及，飞鸟是很神圣的，人们不会驱赶捕杀飞鸟，所以飞鸟很可能数量非常多，也有很多食肉鸟，他们会飞来吃尽他的肉。那个善长就知道他不会再有来生了，他所面临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事情发展到现在，约瑟终于有机会得救了，然而他却不幸被遗忘了。现在请看第20节。到了第三日，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把酒政和善长提出监来。很有意思的是，法老亲自设计自己的生日派对，他把酒政和善长叫到宴会大厅，想搞点有意思的事情来取取乐。我们继续看第21节。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法老很可能说，怎么样，我是个不错的法老吧。然而他可能发现了 要寻找的证据，也许那正好证明了九正是无辜的，而善长是有罪的。请看第二十二节，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显然法老砍了善长的头，然后把他的尸体挂在了树上。接下来的第二十三节经文很重要，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大家应该把这四个字画出来，竟忘了他。等再找个时间仔细思考一下，这对约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得知那个九正已经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了以后，约瑟心里肯定非常痛苦。九正已经官复原职，他也许在想，我要跟法老提起那个希伯来奴隶的事情吗？那可能会危及我的位子。算了吧，我才不干那样的傻事呢，我可不想为了他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干九正这个活的人如同步履薄冰，不过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九正真的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想想约瑟所遭遇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他被兄弟们出卖了，被人诬告说他做了他根本没有做的事情。虽然在程度上赶不上约瑟的经历，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来说说我们所面对的三种不公正待遇。第一种不公正待遇是来自于其他人。圣经里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看看尼希米吧，他就是一个例子。尼希米一直在遵行神的旨意， 即便在被诬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一天，人们在看到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时说，你所做的其实是在给自己铺路，你是在为将来有一天能统治这个城做准备。这就是人们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对他恶语相加。有意思的是，尼希米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少反驳他们。第二种不公正待遇，受到的指责和批评是来自于自己的家庭。也许你在家里从小就受到虐待，这是受到家庭的不公正待遇的一个极端例子。有时候我们会被我们所爱的人虐待，看看约瑟的例子就知道，他就被自己的哥哥们所虐待。第三种不公正待遇是来自于朋友。我觉得来自于朋友的伤害和来自于家庭的差不多，尤其是那些好朋友，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约瑟要结交两个临时的朋友，神也会给他特别的启示。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第40章。接下来的第14到15节很有意思，说明约瑟也是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约瑟实际上是在说，现在听听我的经历，当你出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约瑟迫切的口气，求你在法老面前替我说好话。后面在讲到应用的时候，我还会提到这一点。神在用这种方式在约瑟的生命中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的生命中也需要这个原则，后面我再详细说。现在请看第16到19节经文。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约瑟对善长的梦的讲解完全不同，善长要被砍头。请注意约瑟做事的特点，我觉得在他解这个梦之前，约瑟应该与善长保持足够的距离，一旦善长有什么冲动的行为，约瑟能来得及脱身。但约瑟好像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平静地说，这个梦是这样解的。这对于今天每一个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功课。我们不仅有关于九正的信息，就是那些美好的信息，罪得赦免，美丽的天堂，重生的生命等等，我们也有关于善长的信息，就是那些坏消息，神的审判，死亡等等。约瑟在讲解神的话语时，把这两个信息都告诉了他们。约瑟的这个解梦信息是很吓人的，因为在当时的埃及，人死后尸体都要用防腐药物来处理保存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他们的宗教理念当中，人死后尸体的保存对于来生很重要，所以要好好保存。因为在来生，他们还要回来居住在那个身体里。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发展出了非常复杂保存尸体的各种办法的原因。所以约瑟的这个解梦信息在埃及那个文化背景下是很恐怖的。第十九节其实是在说，他们不仅要砍你的头，还要把你的身体挂在树上，飞鸟要来把你身上的肉吃光。在埃及，飞鸟是很神圣的， 人们不会驱赶捕杀飞鸟，所以飞鸟很可能数量非常多，也有很多食肉鸟，他们会飞来吃尽他的肉。那个善长就知道他不会再有来生了，他所面临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事情发展到现在，约瑟终于有机会得救了，然而他却不幸被遗忘了。现在请看第二十节。到了第三日，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把酒政和善长踢出监来。很有意思的是，法老亲自设计自己的生日派对，他把酒政和善长叫到宴会大厅，想搞点有意思的事情来取取乐。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一节。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法老很可能说，怎么样，我是个不错的法老吧。然而他可能发现了要寻找的证据，也许那正好证明了酒政是无辜的，而善长是有罪的。请看第二十二节。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显然，法老砍了善长的头，然后把他的尸体挂在了树上。接下来的第二十三节经文很重要。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大家应该把这四个字画出来，竟忘了他。等再找个时间，仔细思考一下，这对约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麦耶是一位语言很生动的圣经注释书作者，对这节经文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他这样写道，在第二天，当监狱的大门打开的时候，约瑟跳了起来，他看着大门，也许还跑过去，心里想着，这一刻终于到了，我要自由了。或许他告诉了所有其他的狱友，我敢保证，他们要来放我出去了。然而，过了几天后，大门打开了，他可能又很激动，盯着那扇门，但只是又来了一个犯人，或者是狱卒出去而已。最后，约瑟渐渐地放弃了。监狱大门打开的时候，他也不去看了。在得知那个酒政已经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了以后，约瑟心里肯定非常痛苦。酒政已经官复原职，他也许在想，我要跟法老提起那个希伯来奴隶的事情吗？那可能会危及我的位子。算了吧，我才不干那样的傻事呢，我可不想为了他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干酒政这个活的人如同步履薄冰，不过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酒政真的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人们通常对不公正待遇会有哪些反应？我相信这些内容在某本书里肯定有，不过我没有读到。实际上，在我总结这些反应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斯蒂芬，当人们不公正地对待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通常人们会有三种反应，我来讲讲。对不公正待遇的第一种常见的反应就是自怜。我能想象得出，约瑟在监狱里完全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史上最冤的人。看看我，我真是倒了大霉，这一切都是由我那些嫉妒心强的哥哥们引起的。后来我尽了最大努力，而波提乏居然没有替我说话，他妻子诬告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我从神那里得到启示，给别人解了梦，结果还是白忙活，我怎么就这么倒霉？从下一章经文来看，约瑟根本没有这样想。不过他也是人，我完全相信他会面临这样的试探， 觉得自己很可怜。对不公正待遇的第二种反应是苦读。苦读最初是针对那个不公正对待我们的那个人，那个指责批评我们的人。我们不想再见那个人，不想靠近那个人，连开车都不想经过那个人的家。然而后来这个苦读就会慢慢发酵，最终苦读就不是针对那个人了，会冲着谁去呢？会冲着神去。一个充满苦读的人最终会失去他与神的相交关系。实际上他会说，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神对我真的不好。在别人不公正地对待我们的时候，苦读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反应。对于不公正待遇的第三种常见的反应就是报复。这种反应我们可以花很长时间来讨论。你所恨恶的那个人的脸可以随时随地地在你脑海中浮现出来，而且还挥之不去。约瑟有足够的理由寻求报复。我可以想象，约瑟的报复清单在这些年中变得越来越长，他一旦出狱，就可以实施他的报复计划。在这个报复清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他的那十个哥哥。一旦我成为最有权势的人，在他们跪倒在我脚下的时候，我要好好的羞辱他们一下。我还要杀了他们，那是他们罪有应得，那是对他们公义的审判。报复清单上排在第二位的是波提乏。等我比波提乏更有权势的时候，他可就倒霉了，还有他妻子也跑不了。我想，如果我是约瑟的话，我会把波提乏的妻子关在监狱里，就关在我待过的那个牢房里，只给他粗茶淡饭，一辈子也别想再出来。然而圣经里没有记录约瑟在做了宰相以后还去找过波提乏。约瑟很可能再也没见过波提乏的妻子，但我敢肯定他们两口子一定会为此感慨万千。大家肯定都还记得，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约瑟在与他的哥哥们见面后，他赦免了他们。在约瑟待在牢里的这两年中，在被人遗忘和抛弃的这两年里，靠着神的恩典，约瑟胜过了别人对他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现在我来讲讲这段经文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在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以后，我觉得我们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在那种痛苦中久久不能自拔。让自己陷入痛苦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信靠了错误的对象。约瑟之所以会因为被人遗忘而感到痛苦，是因为在第14和15节他实际上告诉九正说，你是我的救主，你来替我说话，你把我从牢房里救出去。结果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神要给约瑟上一课，要让他知道，如果你能从这里出去，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也就是说，约瑟能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将是个奇迹。当我们把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快乐建立在除神以外的其他人身上时，当我们信靠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会使自己陷入这样的痛苦中。如果你把最终的信心放在我身上时，我一定会让你失望。我们一定会让彼此的盼望落空。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当我们内心生发自怜、苦读，想报复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说，我把我的信心和希望放在了那个人身上，而不是相信神要借着那个人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让自己陷入痛苦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信靠了错误的对象。 让自己陷入痛苦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设定了不现实的期望。我前段时间跟一位牧师交流，他分享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他告诉我，周六晚上有个牧师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哪儿？他原定第二天要参加那里的一个研讨会，而他居然全忘了。接到这个电话后，他才突然想起来，告诉对方说，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竟然全忘了。然后那天晚上搭上了一个特别晚的航班，想尽一切办法在第二天赶到了那里。如果你了解我，或者我了解你，或者你很了解某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会让你失望，他们达不到你的预期，实现不了你的期望，这是一定的。没办法，人就是这样，就是这么有限。如果我们信靠了错误的对象，如果我们设定了不现实的期望，那么在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后，我们就会使自己在痛苦中久久不能自拔。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当我们陷入困境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在别人不公正的对待我们，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回应的时候，那么该怎么办呢？对此我想谈三点。第一，要重新评估自己，重新评估自己，问自己一些问题。我在回应的时候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我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哪些事情对我是重要的？我现在做事情的优先次序是不是有点乱？我做某事的动机是不是有问题呢？第二，无论怎样，就是不能报复。这就像其他任何承诺一样，你要立下心志，就是不让自己去考虑报复的事情，不让自己的脑海浮现那种报复的场景。如果你不去想象那个场景，你就永远不会去做。行动是从心思意念开始的。第三个办法就是转移视线。怎样转移自己的视线呢？我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转移视线去关注神的愿望。这是个有意思的想法，因为神的愿望当然是和谐、合一、饶恕。实际上，这就是马太福音5:23-24所说的。当有人对你不满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做？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耶稣在马太福音23-24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认为耶稣让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对我们不满的人已经超过了一个界限，以至于心中有了苦毒、自怜，甚至想报复。当对方处在这样的光景时，我们就有责任去帮助他走出来，对他说，请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在必要的时候要向他道歉。有意思的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尽力保持和谐，彼此合一，互相饶恕。显然，我们不仅要在家里尽力去这样做，也要在教会中如此行。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转移视线，去关注神的愿望。第二个建议，转移视线去关注神的设计。对此我想说两点。首先，生活中的每一次失望都再次说明了神的信实。当有人让你失望的时候，都是耶稣基督从来不会让你失望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其次，生活中的每一次失望都是在长成基督的身量方面又往前走了一步。希伯来书5:8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大家发现了吗？我们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也写不完耶稣基督所遭受的不公正的事情。 你可以试着记录一下，看看主耶稣所遭受的虐待、诬告、抛弃、羞辱和拒绝。我们将来要在荣耀中与主耶稣面对面，但现在要与他一同受苦。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说，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朱尼斯·史坦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苦难的烈火在我心中燃烧，神鼓着风吹拨火焰，我整个心灵痛苦的抖气，在熔融的火舌中经受着考验。我轻声说照神的意思，在烈火的燃烧时保持信念。他把我烧得通红的一颗心放在铁砧上，照他的意愿用大铁锤重重敲击，打成像他那样完美的图案。我轻声说照神的旨意，在最重的打击下保持信念。他拿我烧软的心在家敲炼，每一锤都有火星飞溅，翻来覆去，先要冷却，一会儿又烧得火光闪闪。我轻声说照神的意思，在他万能的手中保持信念。我绝不悲叹埋怨，那无补于苦痛的收敛。神做完了他的工作，也许明天就结束考验。我充满信心地说照神的意思，我自始至终保持信念。弟兄姊妹们，有个东西远比得到人的证实、得到人的认可、得到人的接纳更重要。有个东西比什么都重要，那就是意识到神与我同在，意识到神在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而我们正在与神同行，就像约瑟那样。在我的书房里有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最大的知识莫过于神的旨意，而最大的喜乐莫过于遵行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借着约瑟所经历的这一切，是在告诉我们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你爱我们和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爱完全不一样，你会让你所爱的人经受各样的难处、考验、试炼，以至于他们的品格能够得到锤炼，以至于他们的信心可以在苦难中因着更加的仰望你而变得更加的坚固。天父，你有你的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而我们在艰难当中却常常忘了你的这个应许，只是被自己周围的环境所淹没。我们的眼光只是盯着我们周围的环境，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你的应许，我们感受不到你的同在，就此我们就会跌倒，就会软弱。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瑟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显明你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你爱我们，你甚愿我们的品格能够得到锤炼，我们的信心能在考验中得以成长。谢谢天父，谢谢你的耐心，谢谢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你没有丢弃我们。求你继续搀拉着我们，也让我们常常的记得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